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从前，从前有一个人摆设了大宴席，邀请许多人来参加。他做了极为周全的准备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情的欢乐。请客的时间快到啊，主人呢就命令仆人到受邀的客人家里去通知他们来赴宴，因为怕他们忘记，所以很紧张，请他们赶快来赴宴。却没有想到，大家都异口同声的推迟啊。有的人就想说他刚买了什么土地啊，要去看看土地。这另外又有人讲说他刚买了三头牛，想要去试试牛啊。更有人说什么他刚娶了老婆，不能把老婆丢在家里。反正大家都找了理由不去参加了。主人听到仆人的回报之后啊，是既失望又生气啊。因为他早就做了很久很久的准备，事先又告诉过这受邀的人啊，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就对主人来讲啊，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那这主人呢，马上就对这仆人说：“你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去领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还有那些乞丐们，全部都邀请他们过来，给我坐上那上好的位置。”这仆人马上照办，全部都坐好之后，发现位置还有剩下。主人说：“再给我到外面去，把那些在路上坐在篱笆上的都请进来参加我的盛宴，把屋子都坐满了吧。至于先前我邀请的那一些人，一个也不得进门，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今天非常高兴要在节目中跟大家进行一个单元，叫做耶稣的比喻。然后呢，现场我们请到一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开国元老。就是这心灵游牧民族从第一集的时候呢，是由这位开国元老为大家主持的。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小黎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请小黎跟久违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OK, OK.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黎啊。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游牧民族啊。这是我以前常常讲的话。太久没有回来，有点紧张。
真的是怀念。
怀念不敢讲。
我记得以前我在听心灵游牧民族的时候，我就觉得小黎的声音真的是非常像其他友台的主持人。
哪一个？
现在非常最出名的那一位。
哦，这样子啊。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中主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哈。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个小小的短句，它是用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方式把它说出来。那我们来忠于原委，我们还是请小黎再从圣经的立场再把这个故事讲一遍。
OK。讲到圣经，我想要开始肃然起敬的。其实我想说，圣经的故事有些是蛮有意思啊。 它是好像一个好像一个婚宴嘛哈，
嗯，
那中东的婚宴跟台湾有一点点像，就是刚开始他会邀请两次，一次就是在开始先确定人数哈，那所以他会邀请之后，那个被请的人如果答应之后呢，这个宴席快要准备好的时候，他第二次去邀请。结果这个主人啊，他第二次去邀请的时候，哇，结果没想到之前答应的人居然去拒绝了，啊，对不起，居然拒绝了，拒绝了啊！那第一位拒绝了，他的理由就是说他要买了一块田，
嗯，
啊，所以他要回去看看啊。那事实上这个是有一点点牵强，待会我们再讨论没有关系。那第二个理由是说他买了五对牛，啊，十只吧，哈。那他要去试一试，好，新的牛比较新鲜，要去试一试哈，嗯。那第三个就更有理由了，他说：“欸，我刚娶老婆哈，嗯，所以说我就不能去啊。”哎呀，这个主人很生气啊，说你们本来答应我的就不来，所以他就干脆怎么样，跟着仆人说：“哎呀，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了。”然后呢，你们就到城附近啊，找了一些贫穷的啦、残废的啦，就是社会阶级比较低的，请他们来参加宴席。
嗯哼，
然后参加完之后，哎呀，人数还没有坐满啊，他到那个城外哈，再去找那些篱笆之外的人，让他们来参加。
开始啊，就是要邀请人家来参加喜宴，就像发喜帖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发完喜帖，再打电话确定，哎，是不是每一个都会来？
来，对对对。也类似像这样看。
结果是发现，就是所有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对 对, 对。
那第一个理由是，他买一块田地，他要去看他的田地。
嗯嗯。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以我们目前的情境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拒绝一个宴席的话，我们可能会拿的一个类似要看田地的理由是什么？可能是说要赚钱啊。
或许对，我想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当然他是用这样子的情境来想当时的情况，因为您了解这所谓的哈，人对有些东西，尤其是比较严肃的正面东西，有些人不太重视。
嗯，
就像当时他们的那个犹太两千年前犹太人啊，他们事实上能够接受，就是啊。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东西，哈，他能够接受说，哎，这个世界果然一个神。那现在这个神真的来到世间了，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拒绝，用很多方式去拒绝了。
好，
那所以说那时候对耶稣来讲，当时来讲是很大的心痛，真的是心相当痛。说你们这些人明明给你们那么多的啊，很多的迹象，让你看到说有神的存在，结果你现在拒绝我。
嗯哼，
所以是这样。他第一个理由是谈到说田地啦。
嗯哼，
那田地他我们一般来情况都是说先去看，
对，
看了之后才可能去买。
对 对, 对，
不可能说哎，我今天哇一笔钱就下去了，结果哎我再去看，没有这样子的。
嗯，
所以这个理由相当的牵强，而且二方面哈，当时不像现在有电灯啊什么哈。晚上他们一般宴席都是晚上嘛，晚上去看地，去看什么地？所以那个理由算是
找一个借口。
对，找个借口。对，那所以我想这个故事给我们现今一个也很好的启示。
嗯哼哼，
它代表说，是不是有些人也是类似这样用这种财钱啊，哦，我要赚钱啊，哎呀，三餐不够吃啊，用这样理由去拒绝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
嗯。刚刚小黎提到这个故事，好，我们从这个故事在听的过程里面就发现，它其实可以代表三种不同的典型，就是三种人他看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那就拿第一个来说，他说他要去看他的田地。
对，我想这样的人很多，而且台湾是蛮普遍的。
嗯，
我们想田地嘛，都财产嘛。
嗯哼，
对，这样财产就是。不管是动产啊、不动产啊，或是哈，有价证券啊等等啊，有些人对这个是相当看重，这是实话啦。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要去看田地的人，其实他是比较重视物质的。
对对。
啊哈，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要去
试牛
哦，有五对牛的那一位。
那五对牛来讲，我想比较偏向于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以及自己的爱好非常的有兴趣，新奇的事物啊，或是自己有具有挑战性的身材这些东西比较是兴趣，
就是比较喜欢去自我实现，比较追求自我实现。
然后现在就是用工作哈，比如说现在的工作去搪塞，他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想要求得温饱哈，他可能有别的动机。
那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当然是最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爱情至上哈，谁不喜欢轰轰烈烈谈一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哈？所以说常常谈爱情，然后哇，整个栽进去。然后会忘记其他事情的追求，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圣经中这个故事里面，他提到这三种人，就分别代表了三个典型。
对，
他们就拿了三个理由来搪塞他们不要去参加主耶稣为他们办这个宴席。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比较重视物质的这一类的人来谈起。我们知道哈，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些基本的需要。
对，
那其实如果花时间在这上面追求，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对，所以很多时候人的直觉反应，他就是觉得他先求他的温饱，先求他的身体的需要，然后再去谈别的事情。对。那其实那就我个人来说，我只是刚刚踏出校园没有多久嘛，所以还是对于这些物质的需要或者说一些现实的考量还不会对我来说还不会这么重这些担子。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其实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朝着这个物质追求这个方向来走。
对。
那小黎觉得为什么现在一般人都会变成这样子？
事实上钱它本人的功能就是所谓的交易啦。以前是以物易物嘛。我这个东西生产这个东西跟你一个生产这个东西，可是我有过剩。你有过剩，可是我需要这东西，所以用钱用物来交易。那接下来齁，发现这样很麻烦。我总不能每次要交易都带的牛啊猪啊都牵到市场去很麻烦，所以因此就换成所谓这种中介的物质，所谓的钱啦。那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最初的钱的一个用意，就是人想要满足所谓的生理的需求。我想要求的吃啊，求的饱，既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媒介能够获得。可是渐渐啊，发现有些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是那种 emoji 的东西啊。比如说我去迪士尼啊，哇，玩了一趟，花了这个钱，那这个是玩那种感觉，娱乐的那种需求。那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尤其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国家，那到了最后呢？如果说没有不良嗜好，然后你有多余的钱之后，这些钱在你身上，你发现够用了，怎么办呢？有些人就有一个机构出来，就是银行机构，你把它存进去之后，为了它让它所谓的就是递延价值，所以递延价值就是我希望到了我年纪比较大或是比较以后的时候能够花用。它是一种好像保那种，你知道我的意思对的，递延价值就是说他希望说他等到他需要的时候他能够使用。所以因此齁，这样子的钱的运用大概是分成这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查出太多的话。那可是人往往齁，有时候人很奇怪，就是说按你讲放在银行这个是效用最低啊。
对。
你同样这2000块跟你有拥有10000000的2000块都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可是人就是希望追求那种安全感。
就是拥有一些钱才能带来安全感。
对，他想法是说可能等到我老了才有。
对，我有些朋友说他希望他在35岁之前好好赚钱。
对。
好好趁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好好多赚点钱。
对。
然后35岁要退休，然后再去环游世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说他当他老的时候他这些需求都不需要
了。哦，对。
像我妈妈就是个例子，他以前可能年纪轻的时候有很多社交什么，但他老的时候这些他都没有兴趣。他只想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好。所以那些钱就把它用得很少。如果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资在上面，发现后来到最后就觉得很空虚，很没有价值。原来发现我到老了，我也不想去玩了。我到老了，社交也慢慢没有。我到老了，好像吃也吃不了那么多。我就觉得好像走错一步路的感觉。
我们常常觉得人有一个需要，就是要满足个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可是人往往好像当他在那个路上开始追求的时候，好像会不小心陷入那个无底洞。就是说其实人需要的并不是这么多。
对。
可是他后来会越来越需要一些娱乐啊，或者是说一些装饰的更美的东西。
有些东西就变成说可能是二方面，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我们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嘛。
对。
群居的动物了之后，大家都会不是眼光就往前，旁边的余光会看到别人。所以当别人有什么时候内心就痒痒的。可是那个可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不太需要。就像我举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个人很好笑，他喜欢捡石头了。哇，妈捡了一大堆石头。别人捡他也喜欢捡，哇，可能开始对这个很有兴趣，可是越捡越多，他变成要投资更多的钱买一栋比较大的房子。
放石头，
对，放石头，不是让人住的，是要放石头。可能他可能以他自己个人，他可能住20坪，可是他买70坪，其中有至少占掉一半要放石头，就变成说人这种需求就是很感觉很奇怪，对。啊，可是有时候难免都会这样，嗯，哼哼，人尤其人越多的时候，能够追求的时候，都会陷入这样子的情况。嗯哼
哼，
对。
也就是说，当他太投入了之后，变成那个东西变成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可能占了最重要的一半以上。
对，对。那结果他发现，哎，当他清醒的，就意思就是说，生命快结束，清醒的发现，哎，糟糕，这些都带不走啊。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很好。嗯哼哼，他是说哈，他希望是为什么他要讲这个比喻？说，难道有这么赚钱重要到说都不去思考一下吗？嗯哼，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人能够放下手边的这些原本他所追求的东西，嗯，让他来想想说，哎，我赚这些东西目的在什么地方？嗯哼哼，事实上我已经够吃啦，三餐够温饱啦，嗯，对呀，啊，嗯，而且更奇怪就是这些田地房地产来讲哈，它是一种。怎么讲？嗯，也没有大家想象这么稳定哦。比如说，我爸爸就是最大的，他原本是在从大陆过来嘛，他之前是大地主的儿子，大地主的儿子以前是国民政府嘛，结果改朝换代之后，这些所有权的所认定的这个政府认定的这些所有权全部都失效了，一夜之间这些都没有了。嗯哼，所以有些这些我们认为常常认为说很稳定的，大家花钱买的房地产啊，买那个大家觉得哎可以延长。价值的时间价值，可能往往是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嗯哼哼哼哼，有时候因为大家忙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些。嗯哼哼，所以说圣经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哎，有时候真的是该追求一些所谓的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嗯哼
哼，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是，他不希望我们花这么。把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整个精力全部砸在一样事情，就是追求物质上面。
对。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第二种人。嗯，第二种人他的理由是他要去试看他的那五对牛。嗯，那我们刚刚说这种人的类型哈，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一种比较期待自我实现，比较追求一些工作上的满足的人。
对，我想现今的时代哈，以前人日落而息，而且日落而出。对不起，日出而落，哎，日出而，哎，搞不清楚，我就是早天。
日出而作。
对对，日出而作，日而息。对不起，那成语都忘记了啦。啊，反正他们就是白天起来就是在工作，然后哎，太阳下山了就开始安息了哈，嗯。或者，哎，对不起，不能说安息，休息。那结果哈，结果科技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了，嗯，你会发现现今的社会工作狂的人很多。嗯，啊，难道他们真的这么缺吃，这么缺穿吗？其实不尽然。
对。
对呀，啊。后来我再仔细想一想哈，那我觉得工作可能有些因素吧，嗯，让我们去这样子去追寻。第一种因素是生理因素，那是一定要，温饱一定要。当然有些人真的是为了温饱，为了儿女的温饱等等，这个是需要哈。渐渐的，这个已经好像满足了之后，嗯哼，它就变成所谓的心理需要了。
心理，
嗨，心理什么意思？比如说。那种感觉是一种，譬如你刚才讲的自我实现，嗯，因为人哈，他总是希望说我能够克服一些环境，所以是这对牛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新的牛，他可能脾气你都不能够掌握，
对，
那借由你去掌握他，哎，慢慢就一发现我能够克服一个困难，就比如说，哎，我好像这个人还蛮有用的，这种所谓自我实现的一个缘由，然后这还不够。那渐渐除了自己之外，你有时候眼光放到旁别人身上，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嗯，希望得到别人的所谓的欣赏啊，哦，甚至你也希望说别人需要你，嗯哼哼哼哼。那从这个地方就所谓的权力的这种的这个意味就跑出来了啊，哦。那这个慢慢成熟之后呢，你会希望从掌控别人，嗯，希望掌控别人，希望你当你要做什么时候，别人能够帮你，嗯，哦，能够驾驭别人，这个时候影响力的那个。这样子的因素就产生出来，嗯，希望获得一些影响力，嗯，那渐渐，然后我就觉得，嗯，你想要表现你的优秀啊，所以利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你的名、你的职位的高低，来展现出你的优越感，嗯哼哼，那有些人就开始工作的目的就不单单纯的为了温饱，而且为了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适当的哈，我们不能说不好了，嗯， 它是一种进步的来源嘛。
对对，
对不对哈？
对。
他最怕就是说栽进去一头进去，然后就搞不清楚。
嗯哼，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对对对。
他就是不相信他办不到。
对。
所以他付出所有的精神力量在那上面。
对，就他办到之后发现，糟了，这种感觉好像打电动啊，人记录比你高，哇，用很多力量去破记录，就破记录完之后，哇，糟了，好像只是一个名而已。
嗯哼哼。
所以我是觉得原本想要得到那种工作进步啦，让社会繁荣啦，让自己得到一种向上的这种的原动力没有了。
嗯哼
哼。好，不是说没有啦，就是说忘记了，然后去追求其他的事情。
嗯哼。刚小黎提到打电动，我们都会告诉青少年不应该打电动，因为打电动一旦沉迷就会让你影响你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读书啊，好。那可是我觉得追求自我实现，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这是应该的，就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嗯嗯。
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当你太沉迷于其中，就是太沉迷于追求自我实现，或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一个工作狂的时候，其实反过来说，另外一边是失去更多的。
对对，所以有些人他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幸福。
嗯。
所以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很棒。他说哈、啊，那句话的后面突然一个标语，他说：“任何的成功不能弥补家
庭
的
失败。”
对，意思是说家庭的幸福可能比成功还重要。对，那种成功是一种emoji那种感觉。但现在不知道，所以也没有人点醒他，所以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没有办法继续一直下去。
对，他就想既然他可以从工作中得到这么大的满足跟肯定，
对，
那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工作狂了。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变相的打电动的人一样。
哦，
对，其实为什么喜欢打电动，如果说没有那个分数的比较，我相信他可能不会没有那么挑战性。
所以主耶稣期待我们是一个，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平衡的人生。
对，
而不是说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某一方面又特别萎缩。
对对，没错，主耶稣要我们的工作是维持人重心的工作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生的重心要抓得很稳，就像你钓鱼，如果你船翻了，你都什么都没了，就算你钓到大鱼没有用。
对，就是当那个鱼大到比你的力量能负荷的时候，你可能为了钓那个鱼而翻船。
对对对，没有错。这人其实人生的道理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来欣赏一段诗歌。
Never thought I'd say this, but I long to see my home. I've lost so many years.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tears. As I look back, if only I could know. I walked away that summer.Stretched out before, I had so much already, yet I wanted so much more. But in this world of thieves, I was so naive. I walked into their arms and lost it all. Now I'm
再来，我们要讲到第三点是，
其实第三个人他用这个理由，事实上更理由更充足，因为他在犹太人他的旧约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所给他们 的教训，就是说，如果你娶老婆的话，一年可以不用去服兵役。
哦，是娶老婆，
对对，
优惠
一年，婚假一年，哇，这是很好的一个借口。这个条例设定是让你说能够。跟你所娶的妻好好的相处，
嗯，
在你幼年的时候，他不是叫你说拒绝所有的社交，拒绝所有的事情往来，不是这样子。
就是学习说，在这一年中学习怎么样跟你的新婚妻子沟通，
对，
共同生活。
所以这个成熟的爱，他不是跟是与世隔绝的。有些小两口哈，我爱你爱我，旁边人什么都不管的，他也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吃饭，整天像约会。你想，这是爱情成熟吗？ 绝对是不成熟的啦。这个主人不是说要你不要他，他说我来参加，他说你来参加宴席，不是来住在我这边呢、欸。
嗯，
跟你的老婆隔绝那么久，参加一个晚上，
嗯哼
哼，那回去还是可以跟你的妻快活度日啊。
嗯哼哼哼，
对，所以说是他是用那个借口，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搪塞、嗯。所以现代人很多人追求爱情，追求到他一些昏头转向、
嗯哼哼，
他忘记他该追求什么东西。
嗯哼哼哼，对爱情的魔力实在太大了。
对，
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占据住你所有心思意念，然后你所有的精神啊，还有你整个想法都在那上面。
对，
然后有时候会没办法做你应该做的事。
所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在追求爱情那段期间、哦，你生命好像停顿的。
哦，对，
智力啊，各方面经验，还有您智商啊，不要说智商啊，然后停在那边的感觉，哎，那所换回来，但我们不能说没有，这样是有点不公平啊、嗯。可是只是说你失去会更多，
嗯哼哼，
对，我想爱情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倒不是代表你人生的全部，
嗯哼哼，
这点一定年轻人一定要有这种认知啊。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比喻，这故事中这个人他不能来参加主耶稣的宴席，是因为爱情的缘故，
嗯。新婚嘛，对不对？
哦，对，新婚，所以他说就不愿意来参加这个宴席。
对对，那现代人就是有些追求爱情，他忽略他一些很严肃的课题。
怎么说？
这个严肃的课题就是我刚才讲生命本质啊。
嗯，
有些事情来讲，你说，比如说人从哪里来、
哦嗯、
人从哪里去？
嗯，
那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嗯、
因为人生很短，几十年，难道只是为了要做个董事长吗？
嗯，
不是做总统吗？那总统下任怎么办？所以说你发现，当我这个目标做完之后，就没有人生方向，就完蛋了。所以这些很严肃的课题都要去思考。
嗯，
那刚刚讲的田地啦，哈，钱财、工作哈，哦，就是那种安全、那种成就感。那还有我刚才谈到的爱情，有时候会干扰。
嗯哼，
对，过于太去追求这些，会干扰我们的生命的方向。
嗯哼。可是说实在，现在一般社会弥漫的一个风气就是，其实大家对爱情并不信任。
嗯，
因为后来发现爱情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美好。
对，
或者说现在已经慢慢的流行速食爱情，一方面来说是对爱情失望，好，就是他也许不指望爱情，可是一方面来说他又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总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每个人对爱情的观念好像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跟我们小时候想象的不一样，或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不一样。
那我认为是说，是爱情它本身有，我把它分成三种需求、
嗯、
第一种需求是肉体的需求、
嗯、
对不对哈？所以一般享受所谓男女的那种性哈，那是属于肉体的需求，还有彼此的身体的接触，这个是、嗯、第二种需求是心理的需求、
嗯、
那种互相依赖互相帮补，因为男生跟女生的 想法会差异很多，那因为你这样的想法沟通、欸、让彼此的人格越来越完整、
嗯
哦、这种心理需求当然是需要、
嗯、哼，
第三种是大家比较少，所以心灵需求、
嗯、哼，
真正的好的爱情它能够帮助你去思考人生的方向、
嗯、
它能够那种是很长远的、
嗯、哼，
这个好像说投资房地产一样，跟投资买汽车是绝对不一样。房地产时间比较久哈。
嗯、
爱情是有些爱情，它可以让你能够思考，说我这个人生的方向，
嗯、
它能够让你觉得，哎，这个人生走得非常的稳当。
嗯、
上次有一次，就是我妈妈生病嘛，
嗯、
拿着台大去看我妈妈的时候，突然在电梯之间出来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
嗯，
啊，两手哈、啊，大家头发都好白了，他们老夫妻还手牵着手这样走出医院。那一幕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人生齁、哦、真的是需要这样伴侣。
嗯，
诶、欸、慢慢扶持你，一直从你年轻力壮的时候，一直到你衰老你死的那一刻陪伴你。
嗯，
啊，那种爱齁、哦、是一种成熟的爱，心灵的爱，牺牲的爱。
嗯，
好，那个如果说你没有找到这种爱的源头的时候，你却很难去体会。
嗯哼哼，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的宴席的主人，他也是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说，难道你们爱到说连社交这些都不需要吗？
嗯哼，
难道爱到说你连要追求一些人生的智慧也不需要吗？
嗯哼哼，
我想是太过分了。
嗯哼哼，所以一个真正健康的爱，他不能因为要去爱一个人而舍弃所有的东西，就小两口两个人去爱。
对对，那实际上是不长久了、
嗯哼哼，
真的不长久，等到你。到了中年的老年的，我看蛮难的。
嗯，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要分开了呢？所以，有心想要离婚的哈，就是 不合，不合就是分开的，他永远没有办法体验到真正什么叫爱。
嗯哼哼，
因为真正的爱它是一种，如果圣经上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嗯、耶稣跟教会，他一直说耶稣为了拯救人类嘛、嗯、他牺牲他自己在钉十字架、嗯、这是这个事迹他来转移到我们，就是因为人很难去体会这样，所以他设立这个婚姻。
嗯，
当人跟配偶之间他们一定有不舒服的时候，
嗯，
或是有软弱的时候，你如果去牵着他，然后让他度过，跟你一起去度过这段难关，这种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嗯，
这种心灵的爱是一般人很想追求，可是因为他又不愿意付出，
嗯，
只希望对方这样付出，事实上很难的。
嗯，
对，那是彼此的事情，好像那个磁铁一样。
嗯哼哼哼，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宴席的最一开始，就是主耶稣设立一个宴席。那为什么他这个比喻要说主耶稣设一个宴席呢？
嗯，其实我觉得佩斯问这个问题很好，他用这个宴席代表说哈。它是一个短暂的，
嗯，
一直让你手下放下。他不是说你来我这边住，然后做的奴隶，不是这样子。
嗯，
哎，他只是说你来这边，而且宴席是吃大餐，是享受，
那
它是丰盛，对你整个生命是有不同的感受。
嗯哼，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哈、啊，我们追求生命的本质，它不是要你割舍了所谓工作、
嗯，
不是要你割舍了你的财产，不是让你割舍你的爱情，不是，它是要你。稍微沉淀一下，
嗯哼，
这些东西当然都需要，可是要沉淀一下是把一些杂质去掉，
对，
回归他这个原本要追求的这个原本的本质，
嗯哼哼，
这样对我们人生才会有更成熟更另外丰富的一面。
嗯哼哼哼，
还另外一个就是说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让人思考说人生的方向。
嗯，
我觉得人生就像我刚才讲的钓鱼，他钓不同的鱼、嗯、有些人钓工作的鱼，有些人钓财产的鱼，有些人钓爱情的鱼、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可以，问题是说你生命的重心要放清楚。
嗯，
这个宴席也告诉我们说，诶，你回归说，诶，我到底追求是什么，你要回归到这个生命的源头。
嗯，
跟这个宴席的主人有一个交通。
嗯哼，
好、哦、我们人生的生命的宴席，心灵的宴席、嗯、这个主人要那个，就是那个主人哈、啊嗯、要有个交通、嗯、他告诉你站在更远的方向，告诉你，诶，用那个好像站得高高的看，他在高高看一定有很多死角没有看到。
对。对，
可是那些人对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有些人站得太低了，他这边死角看到那个死角看到、嗯、他心里就很混乱。在远处高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需要什么计较、嗯、你更扩大的心去面对你的工作、
嗯、
更扩大心面对你的财产，更扩大心面对你的爱情、
嗯、哼哼，
那这样的话你就人生会更丰富更精彩。
对对对，就像小黎说了，在我们在进行我们人生其他的事情的同时，我们可以停一停，然后来参加这主耶稣的宴席，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
对，
其实它对我们人生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小黎来到节目中，我希望下一次呢再请到这一位开国元老。
你讲朱元璋吗？
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的信息，
啊，希望有机会跟诸位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在空中再相会。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心灵的游牧民族听友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能一直在空中与您相会。在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当中，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里头，我们每集为您循序渐进的做新旧约圣经的各卷经卷的介绍，从旧约第一卷创世纪一直到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已经为您介绍完毕。由于这每个单元的时间都非常有限，而且相当的紧凑，因此我们只能大力的为您介绍每一卷的主题内容。我们感谢您拨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彼此在心灵上因圣经真神的话语而得到更新、归正、导向、义等等方面，对我们以至于世道人心都是大有裨益，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造就，以便行各样的善事，享受救恩。这完全都是真神的恩典。在未来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里头，我们往后将陆续的在每一集单元中为您介绍箴言这卷经卷，每一集分享一章的大概内容，还有回答听友的有关圣经的疑难问题、生活疑难等等，我们都可以借这个单元来彼此分享神的话。在我们尚未进入箴言各章的内容学习之前，我们先概略的来介绍箴言这部经卷，好让我们对这部经卷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进一步在未来学习讨论各章各段各题目的内容的时候，能够在箴言的谚语、金句、美词当中串成一串精选的珍珠。在本部经卷中共有箴言560句，作者也不止一个人，除了所罗门王以外，还有智慧人、西西家王的人、雅基的儿子雅古尔、利木伊勒王。关于箴言收集成册的时间，学者认为从第一章到22章可能是西元前1000年所罗门王所著作的一本书的内容里头，而25章到29章则是犹大王西西家以主前730年左右的时候所收集的，他将所罗门王其他流行流传于民间的箴言收集起来的一些内容，再加上其他智慧人的箴言总会而集成一本箴言的书。西方贤者培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天才、睿智和精神，尤其箴言就可见一斑。旧约的箴言应该是由圣经中自饶欣慰的部分，它不仅是古代以色列选民家喻户晓的格言语录，也是学校或是家庭中莘莘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教材。箴言到底是什么呢？牛津英文字典定义为言简意赅的俗语，举凡成语、谚语、金言、譬喻，能以简短有力的语句来表白练达的人情和洞明世事，都是属于箴言。因此很多演说家经常引用箴言来发表政见、反驳辩论，或是借其权威来做训勉，颇有生命的力量，而有圣经中箴言的教训功能特别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了。箴言这个圣经名词，希 希伯来原文的语根含有管制的意义，就如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六节记载，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所用的那个管制是同一个原意，因此箴言具有管理世人生活的意义。从这里来思考了解就很清楚本部经卷的重要性了。圣经旧约箴言以西方的数十的箴言并且中国历代的箴言虽然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旧约希伯来箴言它是没有押韵，又如旧约希伯来箴言也不是以人的聪明智慧作为最后的基础。旧约箴言最后的基础乃是出自于真神的启示，也就是本部经卷是建立在真神的智慧之上，敬畏真神和遵守神律法是最重要的。一般人的聪明智慧都是建立在人文主义或是人本主义之上，人的聪明智慧时常会随着时代的潮流变迁而且改变，并且是有限度的，但是真神的聪明智慧是无限而且不会变质的，它是永远安定在天，刻印在敬畏神的人的心板之中，成为心海的舵，指引人生正确的方向，能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本部经卷箴言的特点在注重个人，所有的教训都是针对着个别的我们而说的。箴言书从来不曾用过以色列这个名词，因为它的对象是指着每一个人，可以说是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是超脱国家民族的一个界限，是论到每一个人切身生活所要注意的事情。经卷箴言书也注重实行，也就是身体力行。箴言的每句话与人的实际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教导我们成功人生的秘诀乃是在乎敬畏神，做人处事的智慧是从神而来，不是自有的，因此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以神为他生活的中心，在凡事上寻求神的智慧，处理人生中一切的问题。就如箴言第三章五至六节所说的，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一个人要懂得如何过完美的生活，必须以神为人生的中心，向神领受属灵的智慧，心中有敬畏神的思想，将他的教训实践在一切言行待人接物之中。属于真神的智慧必会教导我们如何在地面上过着属于他旨意的生活，就好比一张唱片，它在旋转的时候必须以中间的孔为中心才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来。今天我们世人一切的生活秩序是常常失常，好像夫妻的关系、父母以及子女的关系、朋友间的关系、雇主还有属下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些等等的事情都发生了问题。原因其实没有别的，乃是人们的生活没有以真神的规范为中心来生活，正如唱片的孔偏斜了，怎么也不能发出悦耳的音乐来了。但愿我们时常翻开圣经箴言来阅读，在这充满五光十色的属灵聚宝箱里头，支取神所赐价值连城的属灵珍宝。箴言书有31章，每日读一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一年可以读完12遍。反复的研读，时刻的思想，必能使我们行事为人，被神的话潜移默化，全家人终身将受用不尽。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 你是全能而且永远受称颂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因你不但是我们生命，又保守我们生命，养活我们的一切，又赐下宝贵的真言，使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你的真理而行，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求你更在日后教导我们，更认识真言中的智慧，加添我们心力，好实践智慧于生活之中，做一个真聪明的人，蒙你喜悦。我们靠着你的名祷告，阿门。
是老年人的荣耀，智慧所结的果实正散发着生命的芬芳。台湾省基督仁爱之家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与舒适的空间，是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大家庭。请拨洽询专线普里0499303090，台湾省基督仁爱之家欢迎您。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圆满。 想的小路。